鸡蛋别放同个篮子，广告投放也是。全台最大播客托管平台 First Story 的 DAI 动态广告，一笔预算就能投放至数百档属性相符的节目，广告触及极大化，运用 Podcast 的长尾流量提升广告效益，并提供完整结案报告与建议。即刻来信 First Story 投放广告，即享受85折优惠。详情请见节目资讯栏。
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的现实动态。他发了他们去这个最近一个很红的工作室，
是
他叫做
Studio
对
Studio 997。
对啊，大家可能听到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然后他们叫手淫专科，
他们原本是在做那个针织地毯。
对，你可以看到拿一把像枪的东西，钉枪的东西，
对对对，然后就可以把想要你画的东西，然后织成一个地毯。这阵子很红，
对。
他是
一两年很红，
专门做这个的一个工作室。
然后后来他们就是开始做这个银戒指，然后他们好像用了一个蛮特别的材质，这个材质
银粘土
哦，银粘土，就这个材质，它一开始你在做的时候，它是像捏粘土一样，
对，
你只要烧超过了一个温度之后，它其中的成分会被蒸发掉。
哦，这个细节我是不知道啦，
其实反正其中的成分会蒸发掉，那它最后留下来的就会是银，
就真的像是。银的那个银，就是你可能会觉得
sliver 的那个银
silver 啦，
啊 silver，
但是你可能会觉得说那个粘土变成银，可能是会有点，可能就没有办法变得那么完整，因为毕竟它原本的材质差太多。但其实那个现场效果真的是很好，它就真的像是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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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种的那种银
啊
啊，对，就这样。
反正为什么要提到这件事情呢？
对，
就是因为那个可爱的女孩子呢，他们也被邀请去
studio，
对，也被他们邀请去，然后他们就拍了一个很完整的。超级完整的
纪录片，
对，小短片，然后又是可爱，他们就两个可爱的女孩子，然后去拍，然后拍他们做这个戒指，银的戒指，
对了对了，
然后就整个画面就很好看，这样，然后我觉得我帮他们做了很不错的宣传，然后其实他有邀请我们去，但听众可能都不知道，然后有邀请我们去，但那时候我刚好有事，我在人在新加坡，然后伟伟他我就说啊，那伟伟跟琪琪你们去。
对啊，
因为他可以邀请两个人嘛，那刚好你们就可以做一个这个情侣的对戒，
那
我觉得还不错，蛮适合你们的。那我就想说好了，那我们必须要在节目上讲一下，虽然说这可能已经是3-4周之前的事情了。
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做完之后有 po 一个限动，
对，
我那时候当时觉得我对那个限动很满意啊、
okay、
然后就有标他们，然后又拍了很多照片，因为我们参加活动不会拍照片的，所以当下我真的很用心很刻意的去拍照片，大概至少有拍了3-4张
人家拍了一整支剪辑好的短片，
对对对，
然后你
对我那时候其实是对我自己很满意的这样子，那最后就是把这些东西组合成一个限动，然后这样po出去。
OK，
当下其实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但我今天早上陈凯传那个女生拍的限动给我之后，我真的觉得好惭愧。
对，
就人家拍的超完整，就是你已经知道这个完整的体验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我原本还想要留一些神秘感给大家，就哇，现在整个都破灭。好，言归正传，反正我就觉得说，哇，好像有点亏欠这个 997 Studio， 不然他以后有一些更好的活动，可能就不会想要找我们。
对，那我们为什么会亏欠呢？就是因为这个活动，其实体验完之后，我也跟我分享
是好的，
对他真的觉得感觉很不错、
哦，是非常有趣的。
因为你们现场还会穿那个类似医师袍的东西，对不对？
他就是把来参加活动的人当成是一个医师，然后所以整个过程中你就会。有一种代入感，就像 cosplay 一样，
有时候
你在做的事情是很精密的、啊，然后像一个科学家一样，有些捏着。而且我必须要讲，他们很用心的事情是，他们所有的道具基本上都是自己设计过的
哦。
像他们会有一些滚粘土的东西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小贴纸，都是他们从头到尾设计过的，
就专属于这个工作室的。
对，所以整个风格是统一的，这样子
是一致的。
对，你不会突然看到一个夹上面，然后写着一些很奇怪的中文啊，什么大力牌之类的， oh、就那个就会让你哦、有点跑掉这样。所以它整个过程沉浸感是很强的，因为它从头到尾都在设计这件事情
啊。反正就是整个体验就是很好的，
我就觉得是很用心的。
对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啊，
是一个值得被宣传的。
对对对
对
对，这是重点，这是我们刚刚讲那么多的重点。
对 对，
然后反正它有那个课程的价格。好像是
两千，一个人
2000块，然后我个人其实觉得说，他这样子是一个很不错的，可以给情侣或者你们是超好妈鸡，
对， 需要一个对接，
对，你们需要一个对接的时候，
需要一个对接，
你们就可以一起去。然后或是你的那种超好兄弟，他今天生日，或他今天退伍了，对，你想把他搞点酷的，你就找他一起
去，六七个平头军人一起做那个戒指嘛。我觉得那个，我觉得他们会举手、欸，
哎、欸，是吗？
对啊，就想说啊，我靠，我已经把我那个夹子都设计成这样，结果你们进来，然后把全部的风格都打乱了。
没有，我觉得如果你们全部穿军服，然后就留着平头的话，我觉得他会算你们很便宜。
我不知道，如果是老板的话，应该不会。就看一个最壮的进来的时候，你们有 2XXL 的那个医师服嘛，然后实习生就流着眼泪说真没有，真的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了。
对，我是老板的话，我觉得算你们便宜一点，那请你们让我拍照宣传一下。
我需要两倍的粘土量，因为我的手指都
超
粗，这样子全部都挤在一起，超壮的，200多公分的一个军人进来的。
好啦，对啦，就推到这里。对啊，因为就是还是很感谢他邀请我们。
是啊，是啊，是啊。
啊，也刚好我出国了，不然我跟伟伟去做也是蛮好笑的。
对啊，也是蛮奇怪的、啊，
也是另外一种体验，
跟刚刚那个军人进来的
差不多，
异曲同工之妙，
差不多，差不多，
就是很糟的意思。
对，然后也稍微提一下，就是我们上周停更，然后原因是因为我感冒，我流感，我怕传染给伟伟，
是
对，但我们就没有特别在 IG 分享，因为我觉得会听我们节目的人就会在这边听到。
对啊，
对，我就没有刻意在 IG 上分享，
好像没有必要刻意去跟大家讲说这周停更。
对，有没有必要我真的不确定啦，如果大家觉得很需要的话，你们再告诉我，反正我们还是尽量就准时上节目、啊、有时候身体这个状况无法掌控
啊。对啦，
没错，所以就没有办法。好，然后大家听到节目，现在我人正在京都。我这周就是我带我小弟，就不知道大家在节目上有没有听出来，其实我有一个小我蛮多岁的亲弟弟，小我10岁这样。然后我们两个兄弟这个要一起去日本玩，因为这故事是这样开始的，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哎、欸，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
欸，那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怎么发生的。大概在六七月的时候，六七月的时候，就是我在这个饭桌上跟家人们吃饭、我就提到说啊，这个我想要年底的时候自己去京都，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就开始上班了嘛。那赚了点钱，对，然后就觉得，其实有点余裕，应该
去花天酒地一下，
那应该、应该去大阪洗个泡泡浴
啊，没有
啊，但我就想说，我想要去日本京都，因为我很喜欢泡汤嘛，
很喜欢艺伎的这个穿搭风格，
太冷门了，
找一个艺伎去饭店打睡去，我不知道这会不会很不尊重日本的文化，
我觉得这样子很不尊重任何人
哦。如果会的话，大家请告诉我，
然后反正
已经有人告诉我，
我
现在告诉我的几率是100%。
好，反正我就想说，我要去京都，然后我要去住便宜的旅馆，然后去各个在地的澡堂泡澡。我原本计划是这样，
非常舒适。
对，因为我就很喜欢那种，你知道，就从小看这个日本的影集，然后日本的动画长大，他们泡完温泉之后都会喝一个
冰牛奶、
水果牛奶或巧克力牛奶，就这样把那个盖子用那个针这样。对、就很向往那样。然后我离我上次去日本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然后、今年终于有机会，那我要自己一个人，然后就往日本飞，然后去体验这件事情。这样，好，在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这个母亲跟我讲说，他什么11月的时候要韩国，然后明年2月的时候要跟我的外婆外公去日本，这样。我说，哦，那
这什么意思呢？
对，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我突然想到，那谁要带我弟出国呢？
哦，
对，因为不是他们不带，而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就是如果我今天是一个13、14、15岁的国中生，然后我要跟一群长者们出国，我还是会觉得很赞嘛，因为出国是一个比较难得的体验。
对，
但是想必大家走的这个行程一定会要有点互相配合的成分在。
是是是，
我就觉得多少有点解，
蛮解的。
对，而且可能会解到我想说就算了，就不去好了，不去打扰你们
好了，真的很解。
对，然后我就问了我弟说，还是你要跟我一起去？因为我觉得这种机会很难得。
是啊，
对啊，就我们就是兄弟俩啊，这样不错啊，一起
真的是不错，
出国去培养一下感情。
那
对，而且我觉得带我弟去，我可以去很多，就是我可能一个人的时候不会想要去的地方。
哦，
举例来说，像环球影城。
哦，
就是我对马里奥的那个区域，我真的是很向往。
对，
非常非常向往。
嗯，
但人真的有一点点太多。
你怕你自己一个人去的时候，然后外面的工作人员说：“那个环球影城是没有办法一个人进去的。”那个先生，请你 就请你不要再靠近，
太过分了吧，
这边是一个欢乐的地方，不容许任何的孤独给把这边给冲坏，
没错没错，
你就在这边等吧，抱歉抱歉。
哦，但你也可以买就是一个人的门票是四倍价格
你可以买两个人的门票你就可以进去，像开桌一样
OK、就这个位置都留给你的包包坐，
我们会请一个工作人员就跟着你这样，
太怎么觉得
好像
还
不错但他全程都在滑手机，
刚好解是那种看起来超讨厌的青少年
是那种108辣妹
好酷啊，
然后在旁边滑手机这样，然后就一直说哎呀你烦不烦啊你这样子
哎前面
该回家了
超无聊哦，反正
就是那个票叫讨人厌套组
哦，反正我最后就是决定说那我要带我弟一起去，要决定要带他去的时候就觉得去这些环球影城啊或者要去这种人挤人排队的地方，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很 OK， 因为我就觉得他年纪就比较小，他就该去体验这些东西，
是
这些东西本来就好玩，本来就该去，只是只有一个人去的时候就变得很懒惰，然后如果今天我可能跟我的伴侣一起去，以我们俩的个性我们也可能会很懒惰去那些地方，就会觉得说应该要去，
但是不去好像也没有多大的损
失，好像会蛮舒服的，
对啊，就觉得之后应该也会有更好的机会再去这样子。
对，我觉得没重整这些心情以来就知道说真的很懒惰，因为你看我原本的行程是想要去京都然后去各个澡堂泡澡这样，其他我都没想
喝牛奶
对喝牛奶我就想去做一些就是很轻松的事情，
是
那你真的当地要做什么呢，我都觉得好像
去那边再说啦，
对我就很希望说我不知道我觉得我现在出去玩都是这样，我对当地的一些景点的那个兴致非常非常低，因为我觉得想要那边很多人，然后又会觉得说那就是一个知名观光景点，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要看的东西。
对，但说实在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去这个国家，如果你第一次去埃及你就该给我去看金字塔，
对，如果你去埃及没有看金字塔的话你就待在那边不要回来我是讲真的，
你可以去体验就是他们可能一些其他的市集或者他们当地一些其他文化活动，但金字塔
一定得看吧，
要看吧，就像好我今天去东京这个晴空塔跟东京铁塔应该也要都去一下吧，如果我是第一次去的话，
是啊
那你之后不要再去没关系，但总会有一种你来台北感觉应该要去看一下101其实它就是一个超大间的百货，
对啊
对不对，
因为 我心里一直在回到那个去埃及不看金字塔这件事情我觉得很糟糕
就好像很失格，
对啊你是住附近吗就你是埃及旁边的国家吗然后就刚好就是船不小心飘到埃及去飘到尼罗河什么之类，然后你这样子如果不去看金字塔我可能会有点生气，但至少可以接受。
对，但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我好像真的对于排队跟人挤人这件事情特别感冒。对，所以我就很希望，就是我可以快点经历过那个第一次去某一个地方的那种状态，赶快进入到就是我去那边的时候，我已经可以开始就是走一些比较
生活化的行程，对，
或者说人比较少一点。对，就可能大家一般来就随便举京都为例子，今天一般来京都可能就要去看很多的寺庙啊，对，但我去京都的 live house
哦，
去那边听表演，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好酷哦，但为什么啊你很喜欢那个团吗，我就说也没有，但那边没有什么人，
因为想要换一种方式体验啊，你想要体验的是不同的环境，
对，
因为我觉得你去看景点其实说实在全世界各个地方的那个感受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就是看到一个宏伟的状态然后觉得哇这个感受其实 是很棒的，
是很好的，是
是很棒的，只是我觉得如果你花时间去体验生活细节然后在不同的国家的话那个体验虽然细腻但是我觉得那个感受是深刻的，
对，我觉得它会让我比较它会让我可能会让我比较有比较多心得，
那
因为我前几个礼拜我才去那个新加坡嘛，那新加坡没有那么大，所以其实我能去的那些点大概观光客去的那些点大概就是那些，我其实走得也算开心，我去的地方它叫 Cloud Forest，它是那种好像是超巨大的植物园，
就很像那个阿凡达里面的世界這樣，
对，它就跟阿凡达合作
啊，
所以你会在现场看到很多阿凡达的机器装置，然后还有一些那种1:1大的人偶，举个例来说就是可能在动物园在木栅动物园或是在南海路上的植物园，然后树林间树丛间看到有一个阿凡达的雕像站在那边，其实很帅的，
是非常帅，
对，其实看得很开心，然后还有看到他有做一只机器人是阿凡达里面那个飞龙，然后他就做得也很好，我在拍现实动态之后还有朋友问我说这个是真的吗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是啊我差点被吃掉我超不懂，就什么意思叫这个是真的吗，
没有哦，
它是真实的东西还是 3D 吗？
它以为是 AR。
OK OK OK，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错误的荒谬的时代了。
对啊，我很纳闷、啊，
真的东西也是假的。
我下次在遇到他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欸、你那时候到底想问我什么？”哦，我对这件事情到现在很纳闷的。嗯，这个是
没有，他那时候可嗨了，他就觉得全世界的东西都是假的。
哎、欸、，Don't do drugs， 讲这种话。哦，反正这个就是、啊、我去日本，为什么要去带我弟两个人去日本这样？嗯，然后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期待，就是
是啊，
很久没有去日本，
光要去京都就足够让人期待了。
我这次就是走这个大阪跟京都的路线。哎、欸，这边我小小分享一下，就是我在住大阪的时候，我是租 Airbnb，
那
我觉得其实非常非常不错、欸、就是我觉得日本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成为台湾人的旅游胜地？第一个是它离得不远。
是，
第二个日本这个国家真的太干净了，
是
这个干净到就是你会觉得你住宿怎么选都选不到雷的，你、哦、我觉得会有这种安心感，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台湾可能稍微比较需要检讨，当然台湾现在很多的住宿也都很干净，
是，
但就是你会担心、欸、你自己在挑选住宿的时候你在看照片你会看什么？
我一律都挑饭店。
哦真的哦？
对啊，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超级有洁癖的人，所以我觉得饭店可以带给我像家的感觉是最温馨的。就我只要知道说我今天是住了饭店，我整趟旅行都不用担心什么东西。
哦、oh. ，
就如果去住民宿的话，它虽然是风格式的民宿，然后整个很漂亮啊什么之类的，但我只要一点点感觉到一些东西跟我原本预想的不太一样，我就觉得很烦躁。
我可以理解。
对，就是像是饭店的窗户，它通常往外看就是大马路。但如果说我今天挑一个民宿，他就把那个民宿的细节都拍得很漂亮，就他那个窗户看出去是另外一栋房子的墙壁。
OK，
我整个就很生气。
哦，你这么，
或者是说那个洗澡的地方站的地方旁边有一点点水垢，我就开始把这个浴室之前所有人用过的那画面像跑马灯一样跑过去。我就觉得哇，好糟，然后我就浑身就这样抖了一下，这样子，然后就退缩。就其实我现在住宿很多的习惯，在台湾啦，就如果在台湾只有两三天旅的话，我都会喜欢去订饭店，因为饭店是离我那个梦想
标准，
对对对，最接近我的标准的一个状态。
哎、欸，那我跟你这个状况蛮不一样的，就是我
应该蛮多人都跟我状况蛮不一样的，嗯，
因为我觉得我不会第一个选饭店，然后原因是因为我会觉得我今天出去玩，我可能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
是，
那个地方它只要干净可住宿就好。所以我在看照片的时候，我一定看浴室、厕所，
是
因为我觉得我喝醉的时候，我连公园都可以睡，所以睡觉的地方床，而且床这件事情要脏，说实在，我觉得很困难。嗯，但是浴室要脏，我觉得超容易，
很简单。
就像你讲，我觉得光是你旁边有一条水渍、嗯，或是这个
旁边一条大石，
马桶比较旧了，所以它马桶底部是
黑
黑的，
这样子
哦，其实那都会很解，
超解，
超解，就是你可以。接受，你知道吗？你可以知道说东西用久了就会这样，
你可以理性的告诉自己说这其实是 OK 的。
对，它的卫生上它也不会说真的造成很大的生活影响。
对，
就如果是马桶底部有点黑黑的，嗯，但你就会觉得很紧。
对啊，就是我今天都是花了100%的那个期待去旅行了，那为什么就有一个点会让我很解呢？它就是这样默默扣分啊。
然后我觉得反映到就是，哎、欸，最近有一件事情很大家很常讨论，就是台湾的旅游。嗯，
非常贵，
对，因为住宿变得很高价，
是，
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专门赚这个外国人的钱，就是、在可能特别的时刻，然后知道你是外国人的时候把价格调高，就是很不友善、然后非常没有水准的事情，
是、
但我觉得先不讨论那些例外，就是我觉得很不友善跟很不善良终究是少数了。
对啊，
在我的世界里面，我相信人性本善。所以
我在我理想的世界里
面，对对、我相信这种是少数。我们就纯粹以说台湾的住宿比较贵，像你前几天去台南，
哎、是
你住烟坡嘛？
对，
然后一个人是1500，
对，一个晚上双人房是3000多块，
3300多块，
但没有早餐。
这个价格我觉得大部分人听到会觉得，哎、好像有点高，就算高，毕竟你住饭店，但你两个人拆分，一个人下1500。
对
对，就是哎、好像又还可以、
啊、对、啊、
那这时候呢就需要比较了，就你去租民宿有比较便宜吗？
其实没有，
多少？
其实真的没有。
我觉得一个人便宜大概500块，
有一些还比较贵。其实这也是我想要住饭店的一个理由。
对，
就我当然很想要去住那种很有设计风格的民宿，它不用那种太夸张，就是那种水泥的那个浴缸，不用这种，不用这种，就是比较有风格的，可能在台南的一些小巷子里面啊，它会有那种古厝，对，独立的民宿这样子。但我发现那价钱其实都差不多，哎、欸，
就是没有，
就一个晚上也是要3000多，有些4000多的那种。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如果有一些民宿啊，他有帮那个房子命名的话，那你通常就要小心那个价钱。就如果他可能有6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名字，
他可能叫浪花，
你就要小心了。对对对，你就要小心了，这非常危险。那像那个烟波的房子啊，他就叫604，对，所以你就觉得哇，这个好像就是还 OK， 然后房子应该也不会太糟这样子。
标准版，
标准版，标准版，就我不需要太多的这个风格。
我大学有一阵子，我就是非常对这个台南很热爱、啊，所以就超级常去台南。
是。
我很常住这个古厝改的民宿、我很喜欢那种感觉、但说实在的，古厝改的民宿它的这个沐浴跟厕所地方通常都会没那么友善，干净就干净。但我之前住过一间，它厕所超小，可能就不到一
平，你要先洗下半身，然后才能转一个方向洗上半身。
是不是、欸、那个是浴室的部分，我说就是厕所的部分、然后它就是一个超级小的那个、欸、在地板上那种叫什么
马桶，
对，地板上的马桶，蹲式的，很小、就整个空间很小、然后你就觉得哦，其实这个不是很友善。
是，绝对是，
对，它不是一个舒适，它是一个解决问题的空间。
对对 对, 對, 對，
它就是它已经不是 thinking room 了，你知道吗？
我已经想到有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办法上这样子的厕所的、
是，
对、
是，而且因为我比较喜欢穿比较宽松的衣服，就比较大件的衣服，所以哎、其实在那个地方这个很麻烦，你知道吗？
就你上厕所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垃圾袋。
对, 對，类似、就是一坨很挤的东西被关在里面，会被霸凌。就会遇到这些问题、那这是不可控的因素。
去台南的古宅民宿体验到以前小时候被霸凌的感觉，整个回忆都涌现起来。
没有啊，不要乱
讲，真舒适。
但是呢，它的其他地方又很赞。你知道那个窗户啊，然后那个小阳台啊，
对 对, 对，
然后那个房间给人感觉就是又很好。
但是我在讲，我其实宁愿我不要那些小小的好，
对，
你不要给我突然跑出一个小小的坏，我就是一切都很中庸就好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舒服
对，我觉得出去玩太容易被一些小事情打败，出去玩心情好脆弱。因为我们都追求就是，干，我今天就要出来玩、我平常在工作，我平常在学校，我在职场，我已经
忍受太多了，我
忍受
太多委屈了，
错误了。这次出来最好要给我完美、那住饭店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决定，
比较不会出错。
对，你要这样讲的话、
而且你打电话叫他拿冰块上来，他就帮你拿冰块上来。
对对 对,
對，你打民宿跟他说，那个老板，我想要一坨冰块，这样
说你
谁啊，他可能出来拿那个扫把把你赶出去。
没有，你民宿比较找不到老板、
对啦对啦之类的，所以我说那个体验是舒适的这样子、
好，那我觉得那这个就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因为其实我们刚刚那样讲起来，如果你可以多付个500块，你就可以住到一个不会影响到你心情的地方。那这样感觉饭店完胜民宿，你知道吗？
对，如果你以这个标准来看，
对。但是我们以一个年轻人的角度来看，就我们现在都20几岁，我们其实就是该要去体验多一点这种东西。假如来说，今天一样都以外国朋友来举例，然后你要带他去、一些地方玩，其实你住比较有特色的民宿是不错的。就你如果是住饭店，它相对很安全，但其实会少了很多有趣的地方。
对，绝对是。
对，我可以完全可以想象说，我今天如果我去西伯利亚，我去体验他们可能当地著名的住宅，或者我今天去到不要讲，我今天去到美国，那他也可能会体验那种乡村农场文化的住宅，
但他在纽约风格化民宿，
哇，好资本
啊。对啊，一个晚上18000块台币，
太贵了。
毕竟纽约地很贵嘛，
是啊，
然后通常要盖高楼、就要居然给你盖一个农场出来，对
对,
对，应该要非常贵。
那 我可以理解说，我去体验那种感受，它会是有趣的，即使它的住宿没有那么的精致，但我就
是
要去体验这个主题嘛。
对对 对, 对, 对，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也是年轻的时候该做。
那对了，
但你不接受，你这不是你向往的东西，
也不是，因为我去台南已经去过很多次了。
Okay.
然后那种老宅其实我也体验过，有时候你的目的性明确是要去度假放松的话，那我就不想用小雷点出来。
OK， 好好，
就我今天不是去体验这个城市的，我今天就只去那个地方度假。
而且我刚刚想到，你今天如果想要找一个民宿，然后它是、同时包括这个老宅或是一些比较特殊文化情调的地方，但它的卫浴同时又很干净的话，它就会比饭店还贵。
对啊，我可以跟你讲，你就去住那个台南精英酒店。台南精英酒店的房型其实是很有设计过，它是 用台南的一些很常看到的颜色，像深红色或者说木质调的感觉去设计房间。
OK，
我就租不起，真的很贵。
你刚刚讲那个还在饭店的范畴里面
哦。
我讲的是说，它有些是那种日式的风格，
对对对，
进去是榻榻米，然后二楼，然后可能可以睡六个人、四个人，
嗯，
这种的，
嗯，
那他一个晚上一个人可能就会2000多块以上，
嗯。我好像还没有能力到，就是有能力到可以体验这个地方，
有这个余裕可以来体验。
我先体验中庸就，我先体验不要出错，先不要出错。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虽然说选择饭店，但它饭店可能也不是一个所谓高级的选项。
对对对对对。
以价格来讲，
对啊，不然我就去租精英酒店这样，
对，
就可能会再贵一点，但是会更好这样。
反正我都报的就是我会待在饭店时间不多，所以我就是厕所干净、浴室干净，我就过关
啊。
对，但其实说实在，哎，这两件事要做到真的是。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但饭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是，
我今天如果住饭店，然后在我的浴室发现说，哎、欸，等一下这个地板上的毛好像有点多，我可以马上客房服务嘛？
对，
对。但我今天在民宿的话，这件事情好像就比较难。
你会自己去忽略这件事情？
对，你会觉得说，
毕竟住民宿、
啊，对对对对。但其实不应该要这样。
是了，
对吧、啊？我觉得这些问题太基本到应该要每个地方都被解决。
对、啊，很多毛听起来很恶心。现在应该很常看到那个枕头里面有头发吧？
哦，会啦，
这应该是一个蛮普遍的事情。但是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这个事情会是一个蛮普遍的事情？
哦，
就这
床上应该是干净的。
对，这其实看到心情会变得非常非常差、
欸。我有一些朋友们，他们出去玩的时候，他们一定都带自己的浴巾，因为他就说，你出去玩的时候，你会把浴巾放在地板上当脚地垫吗？我说，哦，我会。所以他说，所以他就是不喜欢用饭店的或者提供的毛巾，他就自己带浴巾这样。
OK，
我觉得自己带浴巾的成本很高、欸，
非常高啊，那占
超
大、欸，超级大。
对、
啊，
你行李箱要摆一个超大的东西，然后你还要自己晒，然后用完之后湿湿的，你还要再收起来。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对于这种
各取所需啊，我觉得各取所需。
真的，这就为什么说团体出游好像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大家习惯太不一样，
对，
太容易吵架。
对
了，但我觉得你有遇到那种出游大家弄得不开心的吗？
还好，大家可能已经长到了一定的年龄，想说就忍一下，
就不要一起出去的。
也是，我觉得慢慢最后会拓展到那个方向。但目前的话，大家是不是可以互相接受？我的朋友都蛮随和的 啊，我自己也蛮随和的。
哦，对，
我就说，哎、欸，那个我去住饭店，然后这个民宿你们住这样子，然后钱我就不付。啊，对，就这样，很随和啊，很随和啊。不会影响到大家，
对啊，
多付6000-7000块，
蛮解，
没有啦，白痴，我不可能做这种，哎、欸，我觉得真的会有人觉得我会做这种事情，但是我真的不会做这种事情。
对啊，好险你有解释，
对啊，
反串要先讲，
对，但是在挑民宿的时候，我就会说，哎、欸，这个厕所很脏，哎，要不要换一个啊？啊，这个也怎么样？太离市区太远了、啊，这个太贵了，
这个那是台湾那个地域性的选房艺术
啊。
那、假如说我今天选就是可能像台南、台中或者是啊、东部这种地方。我人数只要到一个数量以上，可能8个人、
欸，
我就可以住那种超大的
民宿
一
整
栋
的，
那种通常都很安全，
很安全。什么意思？
就是他的
不会招小偷吗？
不是，他的那个环境整洁，通常都是哦很 OK 的。
哦，这个我比较没有
比较没有经验的，
对对对，
因为我自己住到现在，我没有觉得哪一间那种独栋民宿有让我觉得雷的地方。
哦，真的？哦，
对，我觉得他都整理得很好。
还是因为你每次去独栋民宿
都醉到，
对对对，都会醉到一些忽略一堆事情这样子。
干，有可能呢、欸。
因为其实你在泡澡的时候，旁边有一只小老鼠也带着那个游泳圈在泡澡，
他躺在那个小鸭子上面、
然后你以为那是你朋友，所以觉得一切都很舒适这样子。
OK。应该没有吧，应该没有。我喝醉还泡澡，我蛮早死的。
对啊，应该会死掉。
对吧？哎、欸，你刚刚那样讲，突然觉得有点道理。可能
啊，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讨论，
没有办法反驳。哎，
嗯。
然后原本想说，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空间比较好整理，因为它就是一整栋，有整体性。
没有，我觉得没有，我觉得真的没有。
对，可能跟我喝醉真的有点关系。
对啊，多少有啊，可以忽略掉一些事情。
因为可以想象吧，在这种地方，通常就是一定都会喝醉。
嗯，
对吧、啊？如果今天是。哦，这个是蛮有趣的。
嗯，
对，年纪越来越大，这种多人旅行真的会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因为平常生活中累积的委屈越来越多了，
不想要在
团体出游的时候累积，
难得出门，
对，
越来越忙了。
對對
對，你看这些事情，就是年轻的时候不做，老了就很难做啊。
哦，对啦，
对
啦，
对啊，
对我来说真的无所谓啊。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哲学家去写一本书来教大家怎么团体旅行。应该写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规范，你什么时候应该注意什么，而不会导致后面的什么什么这样子。
而且
最后的结论就是，你就自己出游就好了。
就如果你不想要遵守以上的东西，
对。然后那本书才14页，因为写写发现哦，好像不可能，
太少，
还出版个屁。
然后第一页就尊重，请做到这件事情就好。
第二，非常有钱，
因为我觉得啊、 是啦，我觉得出去玩的时候太多地方是配合别人，
对啊，
但是真的很好玩，我觉得这个是无法否认，
是啊，绝对会是比较好玩，
人多的时候真的比较好玩、
你要找到那个
场域
平衡点，
对，
就你会花更多的心思去麻烦，但是也会稍微的有趣一点点，那你就看你要是往麻烦那边靠一点呢，还是往轻松自在靠一点，好玩不好玩这样。
欸，我刚刚想到，我真的觉得这个团体旅游的这个变因非常非常多，
超级，
因为你看假如说今天是一群朋友，大家全部都是独立的个体，欸，它是一种模式，再来一群朋友里面其中有几个是情侣，它又是另外一种模式，
是，
对，好，再来一群朋友里面大家都是 couple、它又是另外一种模式，
对，
当你完全可以想象这几种模式它会出现的状态，假如说你今天都是独立的个体里面，然后你可能都是男性或是都是女性，状况也会不一样，
是，
或有男有女状况也会不一样。
我觉得全部都是直男的话就会很单纯，相对单纯蛮多的，但你可能会在客厅看到大便
啊，直男是猴子是不是？
他说，哦，抱歉啦，我昨天真的很醉啦，啊，没关系啦，这样子，然后有人不小心踩到，然后就把整个拎住
哦，全部都是直男，你有这样出去玩过吗？
欸，我不想了，我真的不想了，我一点都不想。
你有这样的经验过吗？我发现我没有，
好像没有，啊，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是男生班，我高一的时候是男生班，
是，
那因为高一到高二要分班，所以在分班之前我们的班导就带整班的男生一起去旅行这样子，然后就住一个很大的民宿，
哦，听起来蛮爽的，啊，
其实是蛮爽的，所以没有发生那个踩大便的事情但是整个体验就很轻松，因为你不用在意任何人的感受，因为没有人会在意你的感受，
OK，
所以整个过程就是躺着然后吃饭然后溯溪然后喝酒然后吃饭然后躺着然后喝酒，就整个过程就两天但已经过了好像四个礼拜一样，
听起来是蛮爽的，
蛮爽的，
很像在无人岛，
对，而且我那时候才16，欸，16岁好像不能喝酒，欸，
哦，那就没有，
对啊，
记错了，
对，我就对对记错了哎，好无聊，
欸，对，哦，你刚刚一讲我就想到就是哦，我有就是都是男生出去玩，但那个人数是少的，都在五个人以内，
哦，
我觉得那个状况又不太一样，五个人以内的智商会比较高，
我现在一直在尽力回想我到底有没有，因为我怕就把那些大家视为很重要很珍贵的旅行忘记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所以我一直在回想，
对，但是通常都是，
我等一下说啊，有啊有啊，但我今天不想讲
我觉得通常都是有男有女啦，
对，啊，
我觉得那个状况会比较和平一点，
嗯，
然后当然也会就是互相配合的状况当然也会高，然后都是情侣的出游也有过，
嗯，我大部分都是有情侣的出游，
对，其实蛮轻松的，欸，因为不会有人落单，
对，
相对来说真的比较轻松，我自己没有经验过，但我听过我朋友说他们就是纯男生的旅行，
嗯，
然后说他们那次就是玩得非常爆，然后玩到他有点不爽，因为他们就是喝醉嘛，然后喝醉还没用Tinder约女生来，反正后来就有女生来，然后我们在那边打炮，然后还没带套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好像还有我还有听过就是有叫来这种，
对，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在那种太多纯男生的局，然后都会遇到有一个人开玩笑提说，欸，干叫女生来啊，找女生来，
对，一定会一定
会
有人讲这种，一定会有人讲这种事情，
对，然后我就说干，然后呢，然后你要干嘛？
嗯，
你要
干嘛？你要跟他打 Switch 吗？你要跟他打 Uno 吗？
对啊，你要我们在那边唱歌，在他旁边帮你，嘿，
还是炸赌他。
还打麻将，赢了9000块打麻将，
看，然后就要过来要16000块，
看，就是我就是不懂啊，
嗯，
就是可能我还没到那个年纪
啊，
对，反正就很常会听到人就是提这些，哎，但我想提这些人，可能都不是你身边想象中那种男性长的样子，
no，
那种可能那种平常玩得很开的啊，或是那种讲话很大声的，通常他们都不会提，
他们都说，哎，干不要啦，
对，因为他们
對對對
他们就是直男魂很重的人。
Oh.
他们就是很会跟一群男生玩在一起，
嗯，
我觉得我身边啊有经验遇到这种事情会提出这些话的人都是一些斯文败类你知道吗，就是长得帅，
嗯，
然后
他可以在这样情况中获利的人，
对，看起来温温的，
哎，
然后他喝醉了，然后他们就会说什么，就找女生来啊，找女生来，啊，叫他那个什么叫来啊，
他们变没有，他们不会用这种口气，
对，
他会变得很激动，他们说来一句话叫不叫，叫不叫，来投票开始，全部开始投票，
就那种闷骚的，
对啊，
然后那种文静的，
嗯，
然后那种平常看到那种很吵会跟你说，哎，欸，干打球啊那种，
嗯，
他可能就已经睡着了。
他可能在外面打球没有办法笑，如果那个 Villa 有那个游泳的话，他可能在外面游泳，
对，他可能在泳池里面
经历太多，必须要必须要发这样的，
哦，对，有 villa 就会有游泳池、嗯、有游泳池就会有很多意外，
对，
然后如果又都是男生的话可能大便会在游泳池里面
超恶在那边飘着，然后旁边还有人在旁边游蛙池
然后你还以为那是你的朋友，
对，什么鬼啊靠背哦，你说那个头大便吗看如果有人大出一个跟我朋友一样大的大便的话好糟糕，我到底在讲什么、
好啦、欸、我觉得其实出游这件事情他应该要偶尔就规划这种，就是、
啊、
對對對，因为这种真的是越来越少
放纵的行程，
对对对，应该会很有趣、嗯、对吧、啊欸、讲到这个其实我们两个人没有一起出游过、欸、就是没有单独的、
啊、我印象中是没有，
应该一次都没有，
对，
我其实前一阵子在想我们是不是该安排一些类似的活动，就他可能不一定要出游，但就是由我们两个人去才会有一些就是你知道节目上以外的火花跟互动
哦，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录节目的方式就是我们各自过各自的生活嘛，
是啊，
然后我们对一些不同事情提出一些想法，
嗯，
但其实应该可以有一些、活动是我们俩应该一起去，
其实我这一阵子在这半年嘛一直有想要去那个上拳击课，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上拳击课
、欸、我最近身旁也有一些就是真的很亲的人去上拳击课，
嗯，那你知道
看起来超棒的，
录音的时候你就会讲讲讲右边的眼睛肿起来，然后两个人讲，然后讲，然后排名就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因为我们去上拳击，这样，对啊，然后打到脑袋坏掉，然后在节目上讲话都没有办法好好，
在节目上都只能讲一些智障
话。我讲一大串之后，你就这样啊，
那讲一大串之后我就这样大便，
没有是大便，就嘴巴肿起来。
哎，拳击课不错哎、欸，
啊，真的吗？我们刚刚讲了一堆缺点，结果居然是还不错，但我真的有想要去上拳击课、啊。
我
想要狠狠体验一下揍人的快感。
哎、欸，我也是。
嗯，
就是它可以带给你到底什么运动的状态，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很发泄的过程。
那、no. 我不知道、欸。
好了，我觉得它可以列入一个其中一个考量
企划，
就是如果我们两个要一起去做一件事情，
嗯，
去摩擦出一些个人生活跟节目以外的火花，
那绝对是打拳击的。
那拳击好像可以，
嗯，
就是不会很怪。
嗯、
然后以我们两个人的体态或者是现阶段的运动状态来说、
嗯、
他好像可以稍微在同个水平上，
是
对，
是
如果我们今天比什么跑步，
嗯，
对，就没有办法嘛，比什么啊，我想不到，我不知道说什么
交朋友大赛、嗯、
好累啊，
超糟糕、
啊、
莫名其妙，
对，但那拳击好像可以，
对啊，
就这种很独特的哦，或者滑雪，
哎、欸、哎、欸，对啊，我们应该在台湾好好上一下滑雪课。
没有没有，就是假如说我们今天有一起出游的话、
嗯，
滑雪好像可以变成一个可安排的事情。就我们两个人一起去日本滑雪，
毕竟一定要有一件事情做啦。
对，哎、嗯欸嗯，我觉得如果我们两个人要一起出国，然后是去滑雪，嗯、好像是很多选项里面一个其中
一个还不错，
还不错的。
嗯，
就你会觉得哎、欸，好像还算适合。
是是是是是。
对，然后身旁的人好像也都可以接受。
嗯，
就不会觉得说什么干、欸，为什么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哦，哦其实我讲身旁人就是我们两个各自的伴侣啊。
对啊，为什么你们要一起去巴黎？可以给我一个，可以给我一个合理的答案吗？
超怪，
超级怪，
超不适合。
嗯，
但去日本滑雪感觉很 OK。
是啦，可是我如果要去日本滑雪的话，第一个不会是你，第一个觉得第一个应该不会是你，因为我觉得去滑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必要去做的事情，
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叫刻意啊，就可能我们就是拿节目的赚来的
资金这样子，
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去日本
哦、
对
，OK OK OK，
就当做说是去工作玩，
嗯，
如果我们有赚到那些钱的话，当然现在是还，
其实我有一个更好的想法，
好，你说，
我觉得比起去日本滑雪，我们应该去秘鲁，然后去体验死藤水，哦、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较好吧。
哦、oh, ，
很屌哎、欸，
很标准鸟生活哎、欸。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然后之后我们节目就都变了，
okay, okay.
因为我们都换一个人，
我们都是起灵了。
嗯嗯嗯，
我们得到新的启发。
我们不会再有任何的疑问了、
嗯，
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疑问都有解答。
我们都不会再
何必提，
我们都不会再删除任何 story
哦、
跟 real，
对对，
看开了，
对对对。然后
什么事情可以挤到我们？
我们也都不剪辑，因为任何一个呼吸都是真的。
OK， 好，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对啊，我觉得去秘鲁体验死人水应该比去日本滑雪来的再更适合一点。
是是是、
不然就去 Vancouver 体验那种没有任何毒品是罪责的一个的一个世界。
我们可以加拿大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之类的。
哦，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好的，就是我们去一些某些药品是合法的地方，然后去尝试，然后带回节目上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价值比去滑雪还高。
哎，是把经验带回节目上跟大家分享。
啊，对对对对对，我说价值，我说价值，
因为你刚刚说我们去体验毒品，然后把它带回来跟观众分享，这样
就是经验，
那我们听众会很越来越多。台湾最大位的，
对对，我觉得这个应该还不错。然后，而且我们为了要去这个企，这是一个企划嘛？那当它是一个企划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工作。
它就有人赞助吗？
不是不是不是，我们就相对来说会很 take seriously， 在它很多的可能安全的顾虑啊，或者整体性的准备啊，然后这些东西它都可以变成一个经验嘛。
哦，
对，然后提供给大家一个安全的管道去体验人生。
是是是，比较先从经验分享这样子。
欸，我觉得体验人生这四个字真是太有争议性
了。比去用吐司腾水还有争议性吗？
没有，我是觉得体验人生这四个字，
我刚才想到假如说我们想要进场一个那个航空的股票啊，然后我们就去体验食腾水，或者说去那个加拿大体验一些毒品，然后回来的时候就说，哦，本机有某某航空赞助这样子，然后他们的股价就大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场。
还乱讲，我们搞死。欸，我们今天竟然聊这个旅游，我想特别提一件事情。我这次去京都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我想说，我到底要带我弟体验哪些东西。然后我就上京都市政府的官网，蛮酷的吧？
是，
对。然后我就去找一些资料，发现说，欸，它有一块是这个观光交通旅游区，那上面你可以预定一些行程。然后我就想要说，欸，有一个做茶的行程，就你可以自己烘茶叶，我想要订。就他一天只有六个人，所以都已经订满
哦。
对，然后我想好没关系，那再看。然后说哦，有一个做陶艺的行程，一天也只有六个人，所以都被订满了。我后来就看，哎，看到一个蛮酷的，他说体验当地居民的一天。哎，这个太屌了吧！
好莫名其妙哦。
我就去看他的行程，他带你去磨刀，然后去逛他们的商店街。
所以你看到第一个行程是磨刀，你不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吗？
我就觉得说可能是他们这个
京都是一个罪恶之城，
是
每个人早上起来就先泡一杯咖啡，然后就可以开始准备火，因为要
磨
刀。
没有，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当地的名产，可能像是就金门有菜刀，就类似的概念。
哦，okay, okay，
当地区特色。然后还有让人体验清酒套餐。然后整个下来一个人大概3000多台币，
还可以，
对，是一个还可以的价格。
嗯，
然后我就想说，哎，那好像还不错。然后我就去看的时候，看也订满了，他12个人，全部都订满。就是我要去的时间，可能我太晚订。对，然后我还发现说，就是他们在这个市政府官网上提供蛮多资讯的，就包括说什么，哎，在京都很适合骑脚踏车，然后就会做一份守则，然后有什么英文、中文各种不同语言。然后就开始跟你讲说为什么京都适合骑脚踏车，因为京都的地形很平坦或怎么样啊。然后请看我帮你规划一条180公里长 的路线。
OK OK，
也太长了吧。
大家去京都是要去体验山铁的吗？
对，我就觉得反正我就觉得这些资讯取得很有趣。然后我再来我想要讲的重点是他的那个一日居民体验。其实台北也可以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哦，你说台湾有吗？
没有，
还是说其实我们是可以提供这样子的体验的？
我觉得台湾应该也有。
哦，
就可能像什么那个什么岛内散步还是岛内旅行，就是有一个
我不知道，
有一个台湾的旅游公司，我可能会讲错。然后反正他们就做很多岛内的旅游，包括说在这个条通去认识台湾条通那边的这个酒店，日式酒吧、日式酒店文化，
就是台湾人的一天的行程，
对，类似
就是像这样，
我就觉得这蛮酷的，
跟计程车司机吵架。
对，就假如说今天有一群外国人他来台湾，然后你可以去带他们，就是这种什么一日行程，然后你就帮他安排好三餐，然后带他去一些比较有趣的地方，然后在一个区域内解决，
okay, okay.
就捷运可能不超过5站。
OK OK，
對，我觉得他应该要是一个还不错的行程吧。而且你看，你收个可能3000块台币，
嗯，然后让他体验就是被红灯右转摩托车撞到，
不要讲这种。啊，这个确实是大家该检讨的地方。
对，是是，
我们以这个玩笑来，
对，来呼吁大家
这个。
红灯是不能右转的哦。这样子。
不过啦，台湾现在这个礼让行人的风气有起来。台北其他
我
不确定。我
刚刚要接的是、這個、
台北真的有，真的有。
对，而且我刚刚就是想要一直讲的事情，就是他的那个名字取得很好，就体验台湾人的一天。
对，
你要知道那个磨日本刀就根本不是他们的一天、
啊、对对对。
可是他取这个名字的时候你会非常有代入感。
没错、
啊、这个才是重点。
他可能是一个其中一个很有特色的点，像是之前听那个台通 他们讲到说他们有个行程是带大家去这个喷漆
哦，
炸墙，他们都叫炸墙啊，就很烦，我觉得蛮酷的，对，带他们去炸墙这样，我觉得这个好像其实也很有趣，
是啊，
然后如果今天是由你来带，然后你可能要带给台湾人一天，就是吃东西一定要有嘛，
对，
然后一些文化体验你要有嘛，
是，
然后一些可爱的小地方，让他们去购物，然后他们去参观，一定也要有，
嗯，
对吧？那这件事情他应该会不容易。
绝对是不容易的，
绝对不容易，
绝对是要设计过的。
对，但是我觉得它其实设计出来，它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深度旅游。
对对对对对，
哎、欸，你这可以带他去一些台湾比较有趣的地方。
嗯，
而且我们就可能就以台北市来讲好了，
嘿，
对，我们就住在这里嘛。那你可以带他去以台湾人的一天，或是台北市人的一天，或者再限缩一点，中正区丁州路人的一天。
早上起床之后就坐在那种一般的咖啡厅，然后无所事事的抽烟待一整天。
这个铁定是不行的嘛、但你可以带他体验很多很酷的行程、带他去什么、吃这个康乐意包子啊、对，
水哥，
然后在这个济州安散步、
然后去济州安旁边吃臭豆腐、
对对
对,
对，
然后那时候早上九点半
然后再来去逛逛、欸、可能走到这个台北车站后站
啊，不是丁州街超远，你要从丁州街走到台北车站已经下午两点半了，超级远，然后那过程中一直走一走，一直被右转摩托车撞，一直被撞，
哦是啦我想不到还有什么，想说哎、去那个华英街大家买个烟草、台湾的烟草在这里买、
看黑蛇白蛇互咬如果你在1970年代的话
啊，没有，现在去那个看那个那个叫什么华西街，
那
华西街可能还可以看到，
是，
对吧、然后这个不容易耶，这感觉可以聊一集耶，
是啊，就我记得我们之前莫招调查场时期有聊过说如果外国人来台湾你要带他去哪里，
对，但我没有定出说
没有一个一整天的约会行程了，
对对对，这也不是约会，他应该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标准鸟生活变成一个这个岛内观光公司，
那
他应该要开一个当地人的行程，当地人一天的行程，
这真的很难，这真的很难，因为如果说我今天自己要带外国朋友去的话，我知道去哪里，因为他会跟我成为朋友一定是有一些价值观相近的地方，
对，
所以我可以以这个价值观去判断说你在台北应该要去哪边玩会好玩，
没有，你就设定出一个你觉得 OK 的，那大家在网络上看到这个菜单的时候，他就会自动觉得哦，这个 OK， 我进来这样
哦，就 A 号 A 套餐，
对啊
，B 套餐 ，C 套餐，
然后你就带着他们，然后就跟他们讲说，这个怎么样啊？为什么来这家店吃啊？这家店的历史啊
，OK，
或者就是没有什么原因，但这家店早餐超级好吃
哦，也不错，
对，所以当地人都会喜欢来，
是，
带他们去中正堂喂鱼啊，
喂
鸽子，
喂鱼的行程是两个半小时。
这个真的蛮难的，而且你要去找到一些真的他们可以体验，像我们刚节目前面提到这个
997 Studio、
对对不对、可以带他们体验在台北做个影视给他带回去也蛮好的啊、其实997影视他们整个宣传风格也很台派啊，
其实那时候我们去997 Studio 的时候有另外一组客人，然后是两个女生，他们是香港人、所以他们就是特别来台湾然后去玩这样子，然后他们玩完之后因为其实大家在那个空间待了很久，所以就制造了一种微妙的亲密感，所以就他就提起勇气问我们说台北有什么好吃的，
OK OK 很赞、
这关系就建立起来了，
问对人了，
对啊，我就说 我不知道没有 我那时候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想要吃什么东西，他们就也答不太出来，所以那个对话好像就慢慢终结掉了，
懂，
对，还是要做功课，
对
对，我后来好像推荐他们通化夜市，因为在附近，
哦不错啊不错啊，
对，那就很，那就不是一个好的推荐
啊，
因为如果今天他跟我说他想要吃什么，想要吃什么类的，想要吃酸的甜的咸的，我就可以给他一个比较精确的、通化夜市你到那边你还是不知道吃什么、
没错，
有点可惜，
没错没错没错，
我是去台南的时候啊，原本要搭客运要去那个高铁站，他有一个客运是从我们饭店到高铁站，那我要走路去公车站的时候，我就看到旁边有一家蛙龟，
OK，
我就觉得这次来台南还没有吃到蛙龟，就有点想要吃一下，那家
蛮可以懂这个心情，
对，那家评价也不错，然后吃到剩一半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女生走过来，她问我说我会不会讲英文，我就说会，我以为她要问路，就她就问我说你在吃什么，靠腰，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怎么用英文介绍蛙龟是什么，我连蛙龟是怎么做的都不知道
啊、对对，
所以我就开始瞎掰，我就说应该是把一些米然后捣烂然后拿去蒸，然后里面放一些蛋啊肉啊什么什么之类，但是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形容蛙龟这个状态，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 cake，
哦、oh, ，
因为你那个猪血糕也是 cake，
对对对，
我想不到一个
猪血糕跟它已经算是最接近的东西，
对，更漂亮的。然后就问我说：“哦，那这个好吃吗？”我说：“哦，还不错啊，还不错啊。”结果他与其坐下来享用他一碗蛙粿，他就走了，他没有做这件事情，他就直接走了。
哦、oh, ，
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就是我没有好好的把这个东西介绍好。但其实也不能怪我，谁会？
可我在想说，如果这个时候他情景换一下，换、成说你是一位老伯。
No.
然后你可能不太会讲，那你英文还听得懂一点点、然后你可能就一直跟他说你过来你坐下来吃你坐下来吃、来来来老板来上一碗上一碗、对不对，就有点强迫式的，他可能还是不喜欢、那你没办法、但他有可能会喜欢、
对啦
对吧、这个就电影里面很常出现嘛，
是是是，
就是他可能去到一些异国，然后当地的这个老人家很热情、然后硬要你吃的一个你看起来觉得哦看起来好燥的东西，就发现哦味道真好，对，感觉很常会有这种剧情。
我还没有到这个年纪可以做这件事情，
没错没错，
真的太怪了。而且我看来就像是一个观光客，我旁边还有一个行李箱，然后在那边跟他讲说：“哎、欸，过来过来过来，很像是要把它装到行李箱里面的感觉。”
多想多想，
是是是。
但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嗯，
哎、欸，好，我觉得其实可以找一天来聊一集那个一日的当地居民旅游该怎么规划。
嗯，
然后同时这集还可以聊什么？我已经想到了，你刚刚讲到说你不知道蛙粿怎么做，我也不知道蛙粿怎么做。我们应该来整理一下台湾一些小吃它到底都怎么做，就这个应该很基本你知道吗，就、我这么喜欢吃卤肉饭，或者我这么喜欢吃蛙粿，我这么喜欢吃这个傻瓜干面，但是我要介绍这些食物我无从介绍起。
好、其实我后来有去稍微查了一下蛙粿是怎么做的、
我也不知道霸丸怎么做、我不知道霸丸是它的一切要怎么做、我没有办法讲出来。
OK， 没有，我要跟他讲的是我后来跟他讲那个蛙粿的做法其实 是对的。
哦、真的吗？
蛙粿就是把米浆拿去蒸。
OK， 好，
就变蛙粿了。
OK， 好，
所以还好没有讲错，
还好没有讲错。
对对对，
行行行、我也不知道猪血糕怎么做。
嗯，
但应该都要，这应该就算是一个台湾人的基本常识。
我国小老师说，猪血糕就是把一只猪放在一个铁盆上面，然后把脖子切开，
对，然后血流下来。
然后因为那只猪很痛苦，所以他就会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喷出来，这样子。我小时候就以为猪血糕这样做，他跟我们说猪血糕会黑黑，就是因为这样子，就里面掺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那个老师是一个臭直男，他显然觉得自己在开玩笑，但他台下的同学才三年级。对，
好了，各位老师们自己好自为之、
情之中，
对吧？除了就是不要乱讲这些事情之外，也不需要一直在拍抖音影片上传
了啊？什么意思？
不知道这件事情對不
對，什么东西？
有很多年轻的、好，这件事情先不提。
好好好，危险危险危险。
对，先
想好再讲。
对，这件事情不提，因为我觉得提出来没什么意义啦，纯粹我个人看不顺眼而已。
嗯、OK，
对吧、
啊 okay ？
对啊，好。来念听众留言
哎，好好好好
对吧、啊、避咒就轻好，我真的太久没念听众留言了，所以跟大家先抱歉一下，不会全念，因为这样时间会太长、所以我们有简单挑选，也不是挑选，我基本上都抽的，
简单挑选一些比较好的，
对，简单挑选一些有赞助的
哎哎，好，再开玩笑，大家不要走心，大家不要走心，
好，那我们就开始听众留言。
OK，
好，第一个听众留言，留言的人叫做张张，他说喜欢标准鸟，他是我第一个想要持续听下去的 podcast， 因此想抖内。
这个这是没什么好说的。
对啊，谢谢你的肯定啦、
非常大的支持。
抖内真的是一个超大的肯定。
对，
他是一个坎，这我们讲过很多次，所以感谢你，
感谢你。
好，第二个人他没有留名称，但他打了非常受用的一句话。
嗯，
他说我们给的两个外部连结的网址都是错的，就是我们的 FB 跟 IG。
哦，
感谢你，你在留言的时候我看到，我马上就去改。
嗯，
只是留言拖到现在才念，
是
谢谢你这个无名英雄
用心的提醒，真的
对，感谢你感谢你。好，下一个人叫 YT， 他说现在骑车化妆都听你们，有时候还会笑到停下来，不然会画出来的眼线就会抖。原本想用台艺大的 Reels 跟艺术生朋友推荐你们的，结果发现他不见了，
是
IG 真的是别闹了，希望你们可以一直这么狂下去，然后接到更多业配，赞，你们的 Podcast 就是我的每周快乐大 Tips。
太多资讯了，
对，
每一个资讯都深深触及到我内心最深处的那一块，
但应该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资讯，你需要讲一下吧？
哦，我是北艺大的，
对，
对，我不是台艺大的，
对啊。但那支影片当然也没提到了，
对啊，对啊，对啊，
对对对，我们是北艺大的，
嗯。
然后感谢你，我觉得很多听众会说，就是我们是他每周的快乐 Tips 这点，就很感谢。然后这边再特别道歉，就是上周停更，
嗯，
因为感冒的关系，身体因素不可抗力，
哇，一整个礼拜都不快乐，谁负责？
不至于吧，不至于吧，好。最后一个抖内留言，他叫做新入坑的小粉丝，他说 Hello， 我是这周刚入坑的新粉丝， 听一集就直接爱上。你们是继好味小姐和伯恩的 podcast 真正让我很认真听的 podcast， 而且可能因为我跟你们同届，思考的问题和想法也都差不多。最近有一个被我搁置十几年的问题真正被搬上台面了，它让我压力很大，不知道你们前几集有没有讨论过，因为他还没有开始补完前面的集数，如果有的话可以直接跳过没关系。从国中开始我就发现我好像找不太到目标，家里是采放任式管理，寒假出国营队社团等等活动从来不会被禁止。我自己觉得我算是接触过蛮多东西的人，但真的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目标，一直以来都说服自己把课业顾好，虽然算不上顶尖，可是也一路撑到现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研究所。但是我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些事情都不是我有兴趣的事，只能算是一份可以赚钱的工作，绝对不会是我的人生目标。整天都很负面，不知道人生除了赚钱之外还可以干嘛，所以我想问你们是如何去探索和找到兴趣目标的。如果找不到目标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调适，谢谢，祝你们工作生活都顺利。
嗯，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困难啊。
哦，
就是我先从你的留言听起来你一定是一个蛮乖的小孩，
那
所以你的家长让你放任的去做，那你的家长一定很开明，然后提供很多的资源跟陪伴给你，听起来是这样，听起来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的状况。
是，
那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啊，我完全可以想象你的压力来自于哪里，因为你爸妈他没有逼你做任何事，
来自于
他没有
要对自我负责的一种恐惧，
所以你是一个从小到大可能都在为自己的决定负责的人。
嗯，
然后为自己负责，然后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责怪。
是，
说实在他也是一个压力，
绝对是，
因为我觉得我跟我唯都有点类似这个状况。
那
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
会叫我们要应该要做什么。
对，
嗯，
所以当我们做出来任何决定的时候都是因为我自己。
嗯，
我没有办法去怪我爸妈说什么，哦，你逼我念书然后害我都不知道未来要干嘛。
嗯，
对，我爸妈很让我自己做决定。
嗯，
但我可能还是不知道未来要干嘛。
对啊对啊对啊，嗯，
对啊，这个我真的觉得很困难。那我现在的方式是我们之前节目上有讲到，就是我跟维我们很喜欢那个零到一的过程。
嗯，
有点像是一直在做各类型的微型创业，你可以说这个东西它有点三分钟热度，或是说它好像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但是我并不会觉得它不可行，即使它一个东西只能持续五年，但我就是喜欢这个过程嘛，所以我可以一直在创造那个五年。
嗯，
那也许某一天我就会找到一个我觉得它可以让我花很多时间去做的事。
是啊是啊是 啊，
对啊。然后你说你现在有一个不错的研究所，我们以不错的定义来说应该是你未来可以找一个不错的工作。
他刚是说很好的研究所。
哦，对，很好的研究所。
嗯，
对，就等于说你未来会找一个
很
不错的工作。
嗯，
那你就可以相对来说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给自己保障。那你再寻求就是精神上面的东西了嘛。嗯，那你拿到这些工作拿到这些钱之后，我觉得再花时间来想也不迟。
对
对，
我的想法是说我觉得有时候以工作作为一个目标去思考自己的热情所向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其实不是每个人热情都跟现在存有的工作是有一个直接的关联的。
没错，
你可能会把你很多不同的热情加在一起才等于一个工作，或者说等于另外一种热情，或者是说你一直觉得说自己某个地方不是顶尖的，所以你不想往那个方向发展。但是你很多东西如果都是前 20% 或者说前 10%， 你把它凑在一起，它就成为了一个现在虽然可能还不存在但有可能可以让你去创造的那个行业 的顶尖这样子。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犹疑的过程应该是超级正常的。以我目前的状态去跟人家讲说犹疑的状态是很正常的，也不是一种说教。
对对，
我觉得那是一种互相疗伤的那种团体。
对
对，
因为我们都还是这个年纪的人啊。你说实在，
对啊对啊，
我对未来多确定我真的也没有。嗯，
真的真的没有 啊，
对啊，
我连我明天要干嘛都还不确定。
但那你的这个顾虑我们一定也有，
绝对都是。
可能我维嘉现在在艺术这条路上走得还不错。
嗯，
然后我们俩共同在 Podcast 这个路上。
嗯，
我们也露出心得。
嗯，
就觉得很有趣。嗯，然后有像你们这样的听众喜欢我们。
是啊，
那我们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价值。但其实在我们的 Podcast 被大家听到之前，我们还是持续在做这件事情。
对啊对啊对
啊， 对啊。那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回馈感。
嗯，
但好像就是喜欢分享，就
是，啊，
对，喜欢分享。
是啊是啊是啊，
听起来 不可以算是一个心之所向你知道吗？
对对 对， 对，
对，但确实我们喜欢分享。
嗯，
对啊。
嗯，
那你就可以找到一个这个，像是我觉得其实你花那么多时间然后打这么大的串文字给我们。
嗯，
对吧，啊，我觉得也许你也是一个喜欢分享的人。
对啊，
或者在文字上不同的媒体的呈现方式。我就可以去尝试看看。
嗯，是 啊， 是啊，
而且你现在有很好研究所，等于说你有两年的时间。
嗯，
对，我自己会这样解读啦。那你就去试试看咯。
对啊，真的整试试看。
对，真的整试试看，
因为我们也都正在试试看这个过程。
然后如果你试过你觉得不错，你可以写信给我们。如果真的又是比较长的文字的话，不一定要懂内，你可以写信给我们。
对对对对 对,
对。那我不一定会在节目上讲出来，但有空看到我都会回信。
是的，
没错，感谢你了。
嗯，
好，那下一个留言我们就进到 first story 的部分了。好，这个人他说，本周的 Quality Tips 听完让我也想到两本很喜欢的书。
嗯，
第一本是在台北生存的100个理由，第二个是摆摊台湾，他的摆是100-200的摆，然后摊是摊位的摊。哦，然后里面很多复古的台北小故事跟摊位小故事，也很轻松阅读，推荐给两位主持人。
Nice。
对，这个留言念出来是因为我觉得这两本书听起来名字就很不错。
哦，
对吧，啊，所以跟这集又有点关系。
嗯，
对不对，
所以不想要只推荐给我们两个，
对，想要推荐给大家。
嗯嗯，
感谢你这个 Leona。
哦，
然后下一个人留言他没有打名字，他说他也是从艺术大学那支 Reels 开始听的，原本就对念艺术相关科系有强烈的憧憬，就立刻找了 Podcast 来听，默默听了好几集，两位主持人感觉都正在为自己热爱的事情努力前进，让原本对未来生涯和职场彷徨到几乎绝望的我有了一些期待。听到伟伟提到高中时和朋友在聊梦想和心理状态，忽然心头一震，很羡慕这样的关系。上高中后认识的朋友好像都不太喜欢谈稍微内心一点的话题，对于未来也没有什么想象，大家不感兴趣，我也不好意思自己讲个不停，最后还是回到日常琐事的瞎聊，所以只好来这边抒发自己平常的焦虑。随着北艺大的读招报名快要开始了，忽然的感到未来抉择就近在眼前，发现自己思考了一年多，还是只停留在怀疑自己是否具有足够的热情和才华，也害怕即使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也没能成为想象的模样，反而辜负了家人的期待。想请问伟伟，当初在选择往艺术发展时，有经历过这样的自我质疑吗？还是在真正有热情才华的人眼中，这些从来都不是问题？当我在彷徨时，就已经说明自己没有那样强大的渴望了呢？
噔噔，
否定。
哦，这个答错，这答错，这答错。
Okay。
就是我那个时候其实也一直在经历这样的事情，然后压力很大。然后其实我刚刚听你讲一些东西的时候，我有发现你对那个未来的憧憬或者说未来向往，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种理想。
是，
因为你有想说我们都在为了热情，为就是热情然后去努力，然后还有一些怎么想象中的自己，就是你把未来想得非常的大。但其实我觉得真的不要压力这么大。就承接上一个的那个上一个留言啊，他就讲说他一直在追寻自己热情的东西。但说实在，其实我现在对我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充满热情的吗？我不会讲的这么满。
OK，
就只是还不错而已。
嗯，
我真正的热情就是可以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要出国旅行，我想要好好把我的生活过好，我想要我身边的人都很快乐，这才是我的热情所在。
而且他刚有提到一个东西说，就是他现在在彷徨，是不是就代表说他没有那样的热情或者没有那样的才华？
哎，
欸，这个绝对是错的，
百分之百错，
绝对是错。
嗯，
因为包括伟伟自己，
嗯，
然后伟伟他自己身边的同学们，
嗯，
就上北艺大的这些同学们，
是
每个人在准备艺术大学的考试的时候，
嗯，
都是感到彷徨跟不确定的。
是，我可以很摆明的跟你说，在北艺大念书的每一个人，百分之百。他在考北大之前都经历过一样事情，
对，
但他们就上了，
甚至是他们现在也还在经历一样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因为就是你出现了这些担忧，就觉得自己不是那个求生丸。
嗯，
我觉得一定有人他就是疯狂的在做，然后他没有去考虑那些事，但那个绝对是少数之少数的人。
那，
啊，因为那种人就是那种，你可以说他是天才，你也可以说他是 nerd。
那
他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是
才会出现那种人。
嗯，
那当你不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的时候，你就会去担心跟想。这些正常人在想的事，
对啊，
对，所以不要觉得就是艺术家都是活在自己世界的人。
嗯，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我觉得真的没有，
很难真的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面啊。
活在自己世界，你不会跟其他东西有交集，
所有的问题都是来自社交的问题。
Yes，
对
啊，所以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嗯，那我给你的意见就是，你现在需要什么？你需要作品集，你需要好好把学士考好，就努力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好了。
对
了，然后其他东西就听天由命吧。我觉得真的没有想太多，真的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没错，但这个很难。
对啊，
对啊，
所以就只能
加
油
了。好，下一个人叫做地铁老鼠的忠实信徒。
嗯，
他说听这集的话题非常感触，他刚好在美国美术学院读本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学校还是地区的问题，感觉认识的外国人比想象中的还要少非常多，可能是因为从高中开始就脱离台湾教育体制的关系，对在台湾读美术和出国学习艺术 的差别非常非常好奇，感觉在台湾同为大学生的朋友已经在找实习的机会，我却还停留在画模特或设计作品而已，也大概是因为在纽约的美术行业竞争力非常非常高，对未来感觉非常迷茫，甚至有种在台湾会不会有更好就业的想法，鼓起勇气留言才发现不小心发成匿名，所以又发了一次。
嗯，
OK， 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困难、
啊、是啊，是啊，
因为各个经验都离我们两个有点遥远，
包含实习、设计产业、艺术产业，或者是纽约跟台湾教育跟产业之间的差别、嗯，其实我真的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很明确的建议。
但是他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哎、欸，甚至有种在台湾会不会更好就业的这个想法。哎、嗯欸，我觉得这个想法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我也会有一种就是
在纽约是不是更好就业，
或是说我今天去纽约，我是不是更有机会？哦、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太正常了。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是、啊、当你对现状感到未知，然后你在寻求另外一个
解套
、嗯、的时候会出现的感受。
是，
对，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给这个任何的建议啦、嗯、但是我觉得这个问出来这个问题很有趣，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嗯、尤其是他提到的就是说、欸、在台湾会不会有更好就业的想法。
我觉得不会啊，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跟环境其实的关系其实没有很大，我觉得主要是你个人的特性跟这个环境之间有没有共鸣。
对、啊、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下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很难说。所以我觉得真的能做的事情就是花多一点时间好好体验自己的生活状态，或者说自己的创作状态，我这个东西才能给你一些答案。
对，而且我觉得可以讲的悬一点，像我现在工作的地方，我们老板虽然我们工作的地方在台北、嗯、但他大部分客户全部在台中哦。对，所以就是也许他就是跟这个地方特别有缘，你知道吗、嗯、他的个人的特质就是更符合台中他们工作的文化或是诸如此类，这种太细节、太难预测的事情都很有可能。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那边真的觉得过不好，那就换个环境。
对啊，
来台湾，再过不好，嗯、你再换个环境去其他国家，
换去芝加哥什么之类的，跟纽约差蛮多。嗯，
我就觉得，如果想要试试看换个环境的话，我觉得超没问题的。
是啊，
对啊，但就试过才知道嘛。
Yes， 试过境迁
啊，你再自己剪掉。好，下一个留言是安，他说谢谢标准鸟生活让我深入了解许多有趣的人、嗯、现职大三生对未来的路时常感到彷徨，时常感到自己在为了理想和他人期望之间不断拉扯、嗯、今天听完这一集完全打通了一个新思路，再次感谢，期待你们以后更多集数。最后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被刘浩老师骂，
欢迎去这个木盒咖啡，然后去把那个手放人家的菜单前面不断的摆动。
对，你就别人在喝咖啡的时候你用手指头进去帮他搅拌，
对，用手指小指头这样插进去这样，然后拿起来这样，
然后他说哦好难喝哦，这样、嗯、这样应该就会被骂，
刘浩老师应该不敢骂你。
他会报警，
他怕会发生危险。
对吧、啊？好啦，感谢你，因为你这集你有提到刘浩，所以把你特别拿出来念了一下。嗯，然后这个为理想和他人的期望不断拉扯啊，这件事情就
是百分之百会发生的，
对啊，全世界的人都在发生的，
是是是，
一样。你看到那些没有在为这件事情担心跟顾虑的人，他就是活在自己世界的人，
或者是说他其实有在担心跟顾虑，但是他
没有让你知道，
先把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好。
对，嗯，好，啊、第二种。比较常看见，嗯，对，你刚刚说那种比较常看见，
是啊，
但是光是要做到那件事也很难了、啊，也算是天选之人之一，
是啊，是啊，
对啊，所以可以试着就继续拉扯吧，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
对啊，因为拉扯是好处啊，有拉扯这件事情的发生，代表说这两个东西都是有好有坏的，
对，
所以你必须去抉择两边之间的优缺点，那你选择的那个结果才是最正确的。
我觉得很多时候遇到痛苦的事情，通常都会对人生更好一点。我举个、
啊啊啊、
这个、
啊啊、
这句话听起来很八股，但我举个比较好的例子。嗯，你通常看到一个你很讨厌的人，你会进步，因为你不会想要变成他那样。
那、
no. 对，我觉得通常都是这样。你会去改善一些点，或是你会因为看到一些你讨厌的家伙，他做了一些讨厌的行为，你就会不让自己去做那些行为。嗯，你就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是啊，是啊，
对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自己啦，很多时候是这样。
然后我以前在面对那种理想跟什么鬼的拉扯之间的时候，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多去接受更多的东西，多去认识更多的人，
哦、
然后多去看更多的书。我才可以知道说我的理想其实更偏向哪样，我的家人对我的期待其实更能带给我什么东西。
欸，我觉得这个时候去找比你年长或是你心里认为比你厉害的人聊天超有帮助的。嗯嗯嗯，对，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听那个留言，你应该也是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大，然后年轻这样、嗯、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的优点跟缺点 很单纯，优点是时间很多，嗯，缺点是经验太少，所以会担心很多无意义的状况。
Yes，
然后那些担心会拖累你的脚步。嗯，那这个时候就是你需要去找有经验的人去聊聊、嗯、那他就可以解决掉你浪费、嗯、因为担心而浪费这些时间。嗯，对，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
是，
对，你回想一下你高中的时候带学弟妹，然后学弟妹会很白痴的事情担心。嗯，你想象那个就好了，
而且过了一年就好了。
对，你一直放大这个东西，变成到人生更大的志向了。
是啊，是啊，是啊。
OK， 好，下一个留言，他说一样是被那只消失的保安 Real 吸引过来的听众， 除了每集听心的进度、通勤或是做事情的时候，都会去补前面钓虾场时期的集数。比较之下，可以感受到你们更会掌握聊天的节奏。不过钓虾场时期的青涩感也特别有风味。每周期待更新。身为埔里人，当初高中毕业去考机车驾照的时候，那边的阿伯说有人从台北跑下来考，竟然是伟伟吗？哈哈哈哈！不过在埔里考，气氛的确蛮轻松的，而且我们一群朋友当时都是骑自家车去监理站练车加考试，挂号不良示范。哎、欸，这个我有先跟伟伟讨论过，我觉得是你的机会真的很高，
真的蛮高的。
对，
因为这段时间，特别从台北跑到埔里去考机车驾照的人。而且那时候是环境是清幽的，
而且我真的觉得不可能那么多，不可能真的有台北人像你们那个时候，是因为其他工作演戏需求，
对，
他需要快速取得一张驾照，
对，
但是全台北部的那个
会需要这样子的人，在这一两年内
有这么多吗？
有这么多吗？
我不相信啊，
真的，
对，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高机会，你听到那个人就是伟伟本人，
那真的是缘分啊，
真的是缘分，真的是缘分，世界很小，
真的，对啊，做人要小心，
小度未丢，好，我们留言就念到这边
，OK，
然后就非常抱歉，有很多留言我们都没念到，对，但是我们都有收到，而且我们全部都有读完，
嘿，
所以还是感谢你们，我们之后留言应该也会陆陆续续抽着念，对，不然留言这趴花太长时间了，对啊，我怕有些听众不喜欢跳掉了，
是啊，
也是可惜，
也是可惜，
最后都要听我们的快乐 tips。
耶、yeah, ，本周的快乐 tips 呢，我想要推荐一个展览，那它现在目前是展在国立台湾文学馆，在台南。那这个展览的名称叫做《文坛封锁中：台湾文学禁书展》，光这个主题其实已经非常吸引人，它就是展一些台湾在日治时期，或者是说在中华民国时期，然后有哪一些书，因为一些很多很莫名其妙的原因。被禁掉
禁书、欸、这种有限制性不可触碰的领域，
对，它本身就有一个一定的吸引力，
对，会让大家产好奇心，
但是它吸引力好像也还好，
毕竟还是书，
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是整个展览它是有用一个游戏去把它包装起来的、
哦、
它是具有一定难度的，而它的难度是在建立在说你有没有好好把这个展览看完、
这个考题是 OK 的，
是 OK 的，
是有深度
的, 是, 有深度的，
也是出的好的，
而且它的内容其实都是在它的展览其他地方可以看到的，然后整个展览其实设计的有一点点像密室逃脱，但是又没有太娱乐性，就是它没有失去那个文学展的深度的这件事情、
哦、
所以你必须把它墙壁上面写的文字，或者说它所展出来的书它为什么被禁掉，你一个一个去阅读之后，你才可以回答出它的答案，这样子
哦，这就是优秀的考题。
对，然后考题大概有五题吧。
OK OK， 简单的数字。
你为了配合这个考题，你必须要一个一个去把它的展览的内容看完，然后你全部看完，全部做完考题，你离开那个展馆之后，你才会发现说，哇，这是你第一次把一个展览这么认真的看完
哦，
而且你会因此学到很多东西，而且我觉得那些东西是很有启发性的，你会知道以前有很多的知识是大部分的民众没有办法接触到的。然后这件事情会让你觉得很痛苦，然后同时会让你很珍惜现在民主跟自由的那个状况
啊，知识取得现在不受限制，
你原本会一直觉得说啊，那个民主就像空气一样，
对，
你平常是不会注意到，你少了它才感觉到、
欸、那发现有些地方光是炒蛋炒饭、哦、这个整个频道就会被崩掉
啊，傻小，
好，你不知道这件事，好、啊、没关系，点到这里就好，
对啦、啊、所以我觉得你去看那个展览真的是会体悟到一些东西，就是你真的可以意识到说以前被书被禁掉的理由到底有多猖狂，
也是
有时候只是因为翻译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它就被禁掉了，
文字狱、
啊、对对 对, 對，真的是
好，听起来很不错，
蛮、啊、痛苦的一件事情，就其实我看蛮多展览，我去台南其实也看了两三个展览，那我特别把这个拿出来是我觉得它真的蛮有启发性的，
OK OK，
对啊，大概是这样，蛮值得去看的。
那我这周我就没什么好推的了、因为我这周推的可能就是出国玩吧。
也不错，也不错。
毕竟我的人现在在京都，
是我到时候也推一个。哎、今年快乐节是去比利时玩六个礼拜这样子，就这样子，谢谢大家。比利时真好玩，巧克力好吃。
好，那这个就是本周的节目。
Yes，
好啦，那就感谢大家的谅解，我们停更。
嘿、hey ，
对吧、啊？没有谅解我也没有办法。对，那我们下礼拜再见了。
好，
拜拜，
拜。